感谢主，我们今天还继续读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要先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先读到十八节吧，第一节到十八节。
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上，而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新坟墓里。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起。
感谢主，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上周我们读到的第六章，我们来看看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上一次读到从第十节，我们今天再把第六章的第十节到15节我们读一读。
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现在斯提凡在哪里呢？是在公会里面，就是他们把他抓到公会去。那么这个公会的管理人，那就是大祭司和祭司。我们也知道大祭司、祭司，他们是虽然他们是按照摩西律法，他们要在圣殿里侍奉神，他们现在也有权柄来管理以色列人。 但是他们受的影响是受了一些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所以他们是属于撒都该人这一派的，撒都该人这一派。那么现在斯蒂凡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他们就这里就有一些公会的人起来给他定了三个罪。第一个罪就是十一节，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谤读摩西和神的话，这是第一个罪，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帮助摩西，那就是说摩西是有摩西的律法，帮助摩西和神，这是第一个罪。第二个罪就是第十三节，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践踏圣所和律法。第二个罪，践踏圣所和律法。第三个罪就是十四节，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拉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这三个罪，上一个周我们已经跟弟兄姊妹交通了，都不存在。啊，我们也引用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他是说，我来不是要废掉摩西的律法，好不好？和先知，不是的，乃是要充实他。那么斯蒂凡在说话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第十节，斯蒂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因为圣灵里告诉我们他是满了圣灵，不是他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此我们今天读的第七章，他所引用的，我们黑板上也写了，他把以色列人历史里面就选了三个人出来，一个亚伯拉罕，一个约瑟，一个就是摩西。以色列历史里面人很多，大卫他没有选，看到没有，所罗门他也没有选，好不好？很多，这里圣灵感动他，就是这三个人。那么这里头一定有他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读第七章的时候，他就在公会里面为主耶稣做见证。第一个见证就是说到亚伯拉罕。那么今天七章的第二节，斯蒂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撒波大米还未住哈南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啊，现在我要请我们读一点旧约圣经，请我们来读创世纪。创世纪我们来读十一章，我们从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二节，二十六节读到三十二节。
塔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塔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塔拉之先，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萨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易加的父亲。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塔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
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历史的记载。第一个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父亲叫做塔拉，所以二十六节塔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还有拿和哈兰。生了他们以后啊，那么第二十九节，亚伯兰拿和各聚了妻，然后他们就有自己的儿子了，他们的后代。三十一节，他呢就带走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挪德，并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除了加勒底的乌尔，因为他们是加勒底的乌尔那个地方的人。加勒底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伊拉克，伊拉克。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伊拉克里面有两条河，一条叫幼发那底河。那么这一条河圣经里也把它叫做伯拉大河。那么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在伯拉大河或者幼发那底河的旁边，另外一个河叫做底格里斯河啊，这两条河就分开应该它的源头啊比较远，是从土耳其那边下来的，然后到了伊拉克。那么亚伯拉罕的故乡就是在加勒底的乌尔。我们再读读十二章，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或者多读一点嘛，读到第五节，一节到五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好了，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十二章啊，请我们注意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么神对亚伯兰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伯兰在哪里呢？好，那么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这里好像神对他说话是在哈兰讲的，对不对？刚刚我们是说了，先是他们的父亲亚伯拉罕的父亲，他呢先把他们从加勒底的乌尔先带到了哈兰，对不对？那么十二章这里是神是在哈兰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对吧？但是今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第七章啊，我们再看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二节，斯蒂凡说：“诸位父亲，请听，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迦勒地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看来神有两次呼召亚伯拉罕，好不好？第一次他还在迦勒底乌尔的时候，神就呼召他。神一呼召了以后，他的父亲就带着亚伯拉罕和罗德啊，他们就先从迦勒底的乌尔到了哈兰。哈兰在哪里？哈兰在幼发那底河的发源地，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也许就在我们现在的土耳其，就在土耳其，因为它应该在叙利亚的西北方了，啊，西北方。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见，神呼召亚伯拉罕有两次，第一次是在迦勒底的乌尔呼召他，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七章。神就是他还没有住迦南的时候，哈兰的时候，他还没有到哈兰去，神就已经对他说话了，要他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第七章告诉我们，神先对亚伯拉罕说话，是在哪里说？是在迦勒底的乌尔，因为他还没有到哈兰嘛，那个时候。那么神为什么要他离开迦勒底的乌尔？我们又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约书亚记。最后一章24章，约书亚记的24章。第二节我们读到第三节，二节读到第三节。
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
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原来是他们的家乡是在迦勒底的乌尔。他呢是做什么事情的呢？这里告诉我们，他在做大河那边侍奉别神，看到没有？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亚伯拉罕的父亲侍奉别神拜偶像。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先对亚伯拉罕说，要他离开本地和他的亲族，离开那里。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父亲他呢就相信了神的话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所以他就带着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妻子还有侄儿罗德，就先到了一个地方，就离开了迦勒底的乌尔，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哈兰。看来他们是顺着幼发那底河，就是伯拉达河，一直往北边走，大概就到了土耳其的这个地方，就叫做哈兰，但是就没有走，就停下来了，就没有走了。好，那么这样我们要为了弄清楚，我们再把创世纪11章读一读。 三十一节哦，就是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看到没有？为什么他会出来加勒底的乌尔？到哪里去呢？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了哈兰，就住在那里，就没有走了。他们是要到迦南地去，迦南地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要去的地方。看到他呢，也是开始不拜偶像了，好不好？本来他是拜偶像的，他就带到，因为为什么只带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神对他说话，看来他呢也接受了这一个，就到迦南地区，但是先走到哈兰，就停下来了，就没有走了。然后他呢就在哈兰地去世了，他一共活了205岁，他就死在哈兰，所以他呢就没有进到迦南地区。最后神又在哈兰呼召亚伯拉罕，就是十二章创世纪的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所以创世纪十二章的第四节，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挪得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好不好？好，这个时候就看神是第二次，创世纪的十二章，神是第二次呼召亚伯拉罕，要他一定要到迦南地去。开始是要离开他的家乡迦勒底的乌尔，然后到了哈兰，他的爸爸就停在那里，然后死在那里，就没有到迦南地去了。但是他父亲死了以后，神又向他说话，你还是一定要他去迦南，所以他就离开了哈兰，然后去到迦南地。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经历。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第七章，就把它补充清楚了，好不好？这是两次呼召亚伯拉罕，两次，不是一次。如果你只读创世纪的11章到12章，你看见好像是有一次，实际上是两次。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属灵意义，就是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你们一定要离开偶像。所以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呼召，为什么圣灵感动斯提凡要提这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斯提凡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拜偶像，还拜偶像，因为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我们已经读使徒行传已经说过，以色列人中间有两种哲学，一个叫做撒都该人，一个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虽然守摩西律法，但是并没有完全遵守摩西律法。撒都该人更是问题了，我们也读过的，他们不相信有天使，不相信有鬼魂，那个鬼魂在原文是灵，好不好？不相信，好吧？因为受了哲学的影响，所以斯蒂凡的这个见证就是要他们离开这些偶像，离开这些哲学的东西，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所以他就把亚伯拉罕的这一段的经历提出来，就 就是要以色列人他们要离开本地本族，要回到要神所要他去的地方，就是迦南地。这是第一件事情提到的亚伯拉罕。提到亚伯拉罕的第二件事情，也请我们先再读读《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八节，神又赐给他隔月隔离的月，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隔离。好，这里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隔离的问题。我们要弄清楚这个隔离，也请我们来读《创世纪》。我们先来读十六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吧，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亚伯兰的妻子萨兰不给他生儿女，萨兰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萨兰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萨兰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萨兰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
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亚伯兰和他的使女夏甲同房，这不是出于神的。为什么亚伯兰要去找夏甲呢？因为十六章一开始就说，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所以撒来就出了一个主意，我既然不能给你生儿女，那么你就把我的使女拿去吧。这个夏甲我们知道是一个埃及人，你把我的使女拿去，和他可以生。那么这是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做呢？那我们就要读读十五章，创世纪的十五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一节到第六节。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好，我们看一看这一段圣经。刚刚我们在读第十六章的时候，亚伯拉罕现在到迦南地已经住了多少年了？十年了，对不对？住了十年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我是你的盾牌，你不要惧怕。”亚伯拉罕就求神说：“ 我连儿子都没有，现在我家里有一个仆人叫做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大马色我们就是晓得是大马士革，那就是叙利亚那边的人啊，他的一个仆人。那么我的家业就是他来继承，说神啊，你要大大的赏赐我，你是我的盾牌，连我连儿子都没有你都不赐给我。神马上就告诉他，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并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成为你的后嗣。神答允许他了，你本身所生的。好了，那么本身所生的是跟谁生呢？到十六章的时候，撒来十年到了迦南地都没有生育，他们就想一个办法了，你只要本身所生的，那就把夏甲给你，那你也是本身所生的，好不好？好，那么夏甲就生了以斯玛利了。那么这个做法哈，叫做肉体人的办法，所以我们要小心了。神的话我们听了以后，你要弄清楚，你不要把神的话用人的办法来完成神的话。我们很容易用人的办法来完成神的话，那是错的。我们一定要等候神的时间。所以亚伯拉罕如果相信，他就不会去找夏甲。为什么？因为神说，我是你的盾牌，你不要惧怕，必大大赏赐你。他就应该相信这一句话。但是他听了撒拉的话，他妻子的话，所以就和夏甲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一生了以后，家里就出问题了，好不好？所以到十七章或者我们再把十六章的最后两节读一读，好不好？十五节到十六节读一读，然后读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十四节，先读十六章的十五最后两节，十五十六，然后继续读十七章，读到十一节到十四节。
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好， 那么我们看十六章的最后两节就告诉我们，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兰86岁，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到这里已经住了多少年了？11年了。到10年的时候，他就跟夏甲同居了，好不好？然后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现在是86岁。但亚伯兰生了这个儿子以后，17章，我们来看第1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86岁到99岁，中间相差多少年？这个时候以斯玛利多少岁了？13岁了。他的儿子夏甲生的这个儿子已经13岁了。神就向他显现，那你就看见这里有13年没有记载，神没有向亚伯拉罕说话，13年没有说话，不说了。为什么不说？因为他就以斯玛利来满足了，好不好？啊，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就很满足了，神已经生给我一个儿子了，以斯玛利了。可是这个时候，肉体满足了，但是神却远离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没有神的话是非常的危险。很多时候没有神的话，就是你已经落到肉体的里面了，这个就在肉体的里面。99岁，神给他怎么讲呢？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意思就是说，我没有要你去找夏甲，你去找夏甲。你不相信我是全能的神，我可以使撒来生儿子啊，你为什么不依靠我？你要找夏甲，你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所以你要做完全的人。神就告诉他，要亚伯拉罕做完全的人。第2节，我就与你立约，现在神要给他立约，立一个什么约呢？就是第7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是神要给他立的约。第9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这个约就是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隔离，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好了，神给他立的一个约就是隔离的约。什么叫做隔离？我们要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哥罗西书，新约的哥罗西书2章。11节，哥罗西书的2章的11节，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什么叫做割礼？割礼就是要脱去肉体的情欲，看到没有？这个叫割礼。那就是亚伯拉罕和夏甲的这个同居，生了一个孩子，这个是亚伯拉罕出于他的肉体，所以神就要他有一个月，就是隔离的月，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他所有的后代都要受隔离，意思就是说要脱去你的肉体，把你的肉体割掉，这个就叫割礼。好，所以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他的后代生下来第八天，男丁全部要受割礼，意思就是说要除掉你的肉体。斯提凡为什么要把隔离提出来？那就说明以色列人现在还有很多肉体的东西需要除去。以色列人的男丁，他们是生下来第八天肉体上受隔离，这是外面的东西。刚刚我们说的不是身体上的隔离，乃是肉体情欲的隔离，那是里面的东西，里面的肉体。以色列人要除掉这一个，亚伯拉罕不完全，他不相信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他就听了撒来的话，肉体就出来了，就用自己的办法去生一个儿子，不是依靠神。这个叫做什么？肉体。所以斯蒂凡在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特别把亚伯拉罕的这两次两方面提出来了。第一方面就是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两次告诉他要往神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么在斯提凡的这个时代，以色列人怎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呢？好了，那我们又请大家读一书圣经，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我们请来读第八章，希伯来书的第八章。我们从第七节我们读到十三节，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七节读到十三节。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 但那渐旧渐衰的必快归无有了。
好了，我们知道第八节，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新约是指的什么讲的？那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血立的什么约？新约，好不好？所以新约是代表恩典时代，旧约是代表律法时代。所以把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也就是在斯提凡这个时代，要以色列人离开旧约，要离开旧约，要和回到新约，因为旧约是渐旧渐衰的，快归无有了。啊，所以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们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被认识我。为什么？因为在新约里面，神的生命进来了，有永生了，恩典时代，这是神给以色列人，你有永生了。你相信主耶稣，你里面就有圣灵住进来了，不需要别人来指教你，因为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就指教我们了。这就是新约。所以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和在斯提凡的这个时代，主耶稣已经来了，神的儿子来了，所以他们就应该离开旧约，到哪里？进入到新约里面的。所以这里特别说到新约和旧约，这是说到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要受隔离，那就是亚伯拉罕在以斯玛利身上，他是用自己的肉体来成全神的工作，这是错误的。他应该完全依靠神，不靠自己的办法。所以神就要他们从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开始都要受隔离，那就是提醒他们，你们还有肉体，你们要把肉体除掉。所以圣灵就感动斯提凡，在这里用亚伯拉罕的这两件事情提出来，给以色列人看见，他们在恩典的时代，在主耶稣这个时代应该怎么做，啊，应该怎么做。啊，这一个就是斯提凡在圣灵的感动下。我们在读第七章的时候，如果你只从字面上来读，你就看不见这些了，好不好？字面上来读，你就觉得就讲历史嘛，啊，我们祖先是亚伯拉罕嘛，对不对？神是喊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嘛。那为什么这个又给主耶稣连起来呢？好吧，因为斯提凡是给主耶稣做见证，是圣满了圣灵，那个圣灵充满是满了圣灵，好不好？完全有智慧来说话，这是神的智慧，好不好？因此他就把亚伯拉罕的事情很多，就专门提出了这两件事情，而让我们看见今天以色列人，你们应该怎么做？那么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七章， 我们来读一点第51节我们读到53节，51节读到53节，《使徒行传》第7章。
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你看他在说到隔离的时候，51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以色列人的隔离是在肉体上，好吧，身体上。但是这里他提到隔离是指的心与耳。你们的心没有受隔离，耳朵没有受隔离，所以你们听不进主耶稣的话。你们心没有受隔离，你们不愿意接受，所以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52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这是指着主耶稣了，好不好？所以这样看来，斯蒂凡的确是圣灵感动他，他有智慧在圣灵里说话。所以接着亚伯拉罕在这两方面就提出了以色列人的错误。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可能我只能说到亚伯拉罕了。约瑟就要下一次了，还有关于这个摩西也可能要下一次，我们再把它说完，好不好？好，看看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好，李斯你讲吧。
那个弟兄吗？刚才我也是刚刚才留意到这个问题的，就是他生亚伯拉罕的时候是70岁，就亚伯拉罕是在他70岁的时候生的，然后亚伯兰出那个哈兰的时候是75岁，所以呢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呢，那个他爸爸也就才145岁，因为70+75嘛。但是呢，他刚才这个第七节就是那个，他说他死了以后，就他爸死了以后，他才离开哈兰。但是哈兰他其实不是145岁死的，他是205岁死的，在创世纪前面提到。也所以就我这个地方我都不太明白。我把我的问题清清楚，我再说一次啊，就说。
你说吧。
就他那是70岁的人生亚伯兰。
对，这个请我们来看。创世纪的11章，好不好？他在问这个创世纪的11章，11章，请你我们来读第26节。好，塔拉喝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和赫兰，好不好？
对对对。
好。
然后接着呢，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
嗯，
对吧？
嗯。
然后呢，11章的最后一节。塔拉是活了
205岁，
对。但是呢，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他是75岁嘛？
对。
那么75岁再加上那个他爸爸70岁，那他出哈兰的时候，他爸爸才145岁。
100岁。
因为70+75不是145嘛？但他死的时候呢？你看11章的对，他是205岁，但是我们刚才看那个斯蒂凡说的是在他爸爸死了以后他才离开哈兰的。
哎，不错。
那么他爸爸死的时候他已经是205岁了，那个时候亚伯兰已经是多少岁了？135岁了。 所以这个两个时间我觉得就对不上了，如果这样子的话。所以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是因为应该是哈兰，就他爸爸没死的时候他就应该离开了那个哈兰了，因为那个时候他是那个时间他应该是他爸爸没死的时候他就离开哈兰了。
那么这里啊，就请你第一个26节，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和哈兰。他不是70岁就生了三个人哦，好不好？他活到7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好不好？好好好，这些就已经有了，好不好？好，这是第一个。那么他呢，到底多少岁生亚伯兰？啊，他呢，到底多少岁生亚伯兰？那么，这里他是到了70岁就生了亚伯兰、拿和哈兰。拿和比亚伯兰大吧？啊？那么你看啊，亚伯兰、拿和隔基了妻，还有一个28节，哈兰死在他本地加勒底的乌尔，看到没有？好不好？那么就是说，哈兰先死。好不好？哈兰先死，啊，所以他死了以后，那么他呢？所以26节是记载他呢根本还没有出加勒底乌尔的时候，他就开始生了，啊，可能看来亚伯兰、拿和哈兰这个次序是先生谁，啊，但是后面只说了他们的，29节，亚伯兰、拿和隔居了妻。那么哈兰呢，生了罗德。28节，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看来70岁就开始生，是不是很可能是先生的是哈兰？好不好？以后哈兰就在那里。那么这里没有说。他呢是什么时候来出到加勒底的乌尔？没有说，然后再说把他们带出来。啊，所以这个时代，这个是年龄的话，我们要圣经里就没有很仔细的把它说清楚了，好不好？那么我们只根据这几个地方来算一算，可能还要算仔细一点才能弄清楚，好不好？我的记忆就是他呢是在我这个圣经上写的，他呢是在130岁的时候才生了亚伯拉罕，130岁才生亚伯拉罕啊，我也是把它算出来的，好不好？那就大家回去算一算，好不好？好，好不好？好。好。
我们现在就有个这个岁数啊，其实这个创世纪11章29节，还有说，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那也就是说，拿赫他是娶了这个他的。应该是对啊，侄女对吧？那哈兰应该肯定是比拿赫要大。
对，
哈兰可能是老大。
对，哈兰是应该是最大的，好吧？
还有可能是老大。
所以这里说的哈兰应该是大的，他已经死了。那么哈那个他的女儿，就是罗德的姐姐，好吧？应该可是这样来看，好不好啊？
跟他那个。拿赫年纪差不多，
对对对，
当时哈兰显然是老大，而且是大很多的老大，
对对对，
对吧？
对对。
然后他是最早死的，在乌尔就已经去世了。
好好好。 好不好？好，这些，当然我们刚刚我们今天交通的主要是斯蒂凡的见证。那么关于年龄的问题，圣经里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好好下来再算一算，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再算一算。好，那么我的算的是130岁他才生亚伯拉罕，好不好？
蒋弟兄，您对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斯蒂凡做了亚伯拉罕这两个见证，一支歌里面的是离开他的原生躯体，这两个见证，我想一般的传道人根本都看不到这两点，我也很少会提到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您的这样的一个看法，这样的体会是很深入，非常非常的深入。我真的很好奇，您是怎么得来这样的一个见证？
那么我们今天只说到亚伯拉罕，下一次我们还要说约瑟。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按照字面上一读就过去了。那么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要好好在主面前寻求祷告了。那么我在读的时候，我也在主面前说，主啊，求你给我们借着圣灵给我们看见那个属灵的意思，不是在字面上表面。好，我是这样想做祷告，感谢主。主就逐步的，好不好，就把圣经很多圣经就的话就提醒我了，好不好？也就是为什么斯蒂凡就要说到亚伯拉罕的这两个方面，别的方面不提，没有提。为什么这里面关于很多有名的人物历史上都不提啊？好吧，这里就是有圣灵的工作。当然圣灵来感动斯蒂凡，今天圣灵照样，你如果有心来追求圣灵，一定会感动你，好不好？而且我们现在的聚会不同意其他的聚会，我们的聚会是什么？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我们就是大家一起的追求。我们就求主在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把他的话向我们打开，也向我们打开。那么的确刚刚弟兄说的这件事情，我没有今天我们交通的这些内容，我没有从别的地方看见，好不好？也没有从别的地方听见。比方我很容易嘛，我们一查，你查查倪弟兄倪托生，好不好？你看看他的，没有，也没有这样提到，好不好？这一个我们就是需要在我们这个时代求神给我们亮光和启示，圣灵一定会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们是一批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要把神的话弄清楚。感谢主吧，这都是从神的恩典，好吧？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吧？我们请全能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